仰望你的感恩，祝你赐给我们有美好的生活、美丽的环境。在暑假的时候，你让很多弟兄姊妹有放松的时间，有出去休假的时间，我们献上感恩。但是我们也深深知道，我们活在一个末日的时代，也求主让我们有警醒的心来到你面前，让我们无论去哪里，我们都有一个跟随你的脚步，我们的方向不偏离。也祈求主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在你圣灵的感动的下面，我们能够看清楚前面的方向，也能够坚定自己的脚步来跟随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也再次恭敬仰望在你面前，求圣灵自己借着你的话来开启我们，开启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来到你面前，面对你的话语，了解你的心意，面对你的话语，看清这个时代的这样的情形，好像我们能够回应你，能够在你面前做一个有智慧的属灵智慧的人。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我们彼得前书第二课哈，我们进入这个圣经的内容。我们上次讲过彼得前书的背景，主要是要面临逼迫，那有些人甚至是面临殉道啊，所以彼得就写了彼得前后书。那在这个背景的里面呢，和这个经文之间有一个张力，这个张力呢是信徒在面对逼迫或者说面对殉道，对他个人来说是面临生命终结的时候，那这个之间他的信仰在这个当中的立场到底在哪里，那这个是有一个张力在这边。所以现在我们很多人出去度假了哈，那因为他们这个度假没有来啊，如果下次我可能想我会问他们这个问题，如果假如现在不说这个今年的这个12月主耶稣就再来末日到了，假如哈，那当然我们不是很确定那个时间，假如主耶稣真的是今年十二月来了，末日再来了，那我请问你们怎么安排你的 schedule？你们会怎么安排你的 schedule？然后你生活的重点到底是什么？那在这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面，你需要最抓住的是什么？我想大家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彼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要 emphasize 这个点。我们会怎么安排我们的 schedule？ 我说照常去度假吗？照常去旅游吗？我照常去这个礼拜天去赚钱吗？我照常去做这个事情吗？还是有什么变化？那对于我个人来讲，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所紧紧要抓住的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是我的生意，是我的事情，是我的某一个这个爱好，还是我的某一个计划，还是到底是什么？那这个问题对每一个信徒，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同样重要的。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就和我们自己这个信仰的根基有很大的关系。那我再请另外一个问题，假如主耶稣真的是12月份他就来了，我们可不可以出去度假？可不可以？我同意说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我们可不可以继续去工作？可不可以？
可以。
那为什么说可以？为什么说不可以？那这个也是彼得前书的重点，就说当你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确据的时候，你已经有了这个确据，你的生命已经在这个确据的状态当中的时候，就不管你在做什么，你实际上都是在跟随主在走，那就无所谓因为这个缘故我要做一个大的调整，不是。但是当你觉得我不能去度假了，我需要有一个大的调整的时候，可能你是需要在你的信仰的上面，在确据的上面需要更加的清楚，所带出来的是这一个方向。那真正的信仰要带给人的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无论在什么时候，我坚信我都行在主的里面，就算主耶稣明天来，我今天在家炒菜也没有关系。 啊，因为我是在主里面，我是在为主做，没有关系，我是在为主活啊，这也是没有关系。但如果不是这样，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今天在这边教主日学，明天主耶稣再来，我今天教主日学，我不是为了讲神的道，我是为了 present 我自己，我是为了宣扬我自己多会讲，我也没有办法面对主。那就问的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彼得前后书它最主要的要核心的要做的事情。那实际上对于每个信徒来讲，当我们面对主耶稣再来，或者说当我们面对这个末日再来，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救恩这件事情，我到底有没有在救恩的里面？更浅白一点讲，我到底有没有得救？那这个事情清楚和不清楚，就在这样的检验的里面就会看出来。那彼得所做的事情，在彼得前后书里面他所推动的，实际上就是要建立这个事情，在逼迫来临甚至在殉道之前，要给信徒建立的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他确定他是得救的。彼得前后书实际上它核心的信息是讲救恩的，那只不过他用不同的角度来，从救恩的这个核心来不同的角度来讲，从忍受逼迫的角度，从建立信心的角度啊，在这个彼得前书，从彼得后书建立生命的角度，识破异端的这个角度来，都来面对所谓的最后的逼迫或者是幽默日，来看人的对救恩的这种确实性啊。那这个是最主要的这个这两卷书啊主要的一个方向。那在后面经文的里面，他就以这个主要的含义为核心的信息开始推动这些的经文，从这些经文的里面他要推动的方向也是这个方向啊，向着方向来走。那我们就从经文里面来看，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比较短啊，只有12节圣经哈，那照样是讲一课的这个内容。第一段哈，1-2节，彼得在讲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他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他们。他先把救恩的这件事情做一个 briefly 的一个总括，在这个总括的里面，他讲到圣父、圣子、圣灵这三样在救恩当中的一个作用。那在前面彼得他特别讲自己的身份，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你们。那这一个身份的强调，我们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我们要了解，保罗也经常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这个身份的强调是权柄，因为在当时的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成书，所以所有的信徒在面对救恩这一件核心的事情，在面对真道这件非常要紧的事情，他们要服在使徒权柄的下面，是听他们所讲的。我们现在可以，我们现在是经上说，我们现在的权柄不是从人来的，是从圣经来的。我们把圣经正确的解释，圣经的意思正确的能够解答出来，那个就是权柄，是圣经的权柄。但是当时是使徒他自己从神那里亲自领受启示所得到的权柄，所以他有人在他身上的特别的啊，神在人身上的特别一个权柄，所以他要强调这个身份，然后他再讲救恩是这样，你们要按着这样去做，要按着这样去听啊，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就是当我们在看新约圣经，看见使徒他们讲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这个立场的角度要拉出来，我们知道他们当时在这个立场下讲话，所以他们可以有这个权柄的这个强调啊。如果你看加拉太书就更明显，保罗一直讲他自己的权柄，自己的权柄最主要他是要对照当时犹太人他们对这个啊真道的这样一个抵触，或者对真道的一个更改，他用他的权柄来印证他讲的是对，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我们了解以后呢，就看后面彼得他特别讲造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啊，父神的先见被拣选，那这个我明白哈，神有拣选这个问题不大了哈，他的先见被拣选，后面一个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我们不是借着耶稣基督宝血得成圣洁吗？他为什么说借着圣灵得成圣洁？这一句是让我们要去思想的，因为这一句和后来彼得在推动尤其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的第三到第十节是有关系的。怎么叫做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大家怎么看？如何借着圣灵成为圣洁？然后他说借着圣灵成为圣洁以后呢，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好像跟我们原来所听的这个次序不太一样，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然后呢蒙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血所洁净，洁净以后呢圣灵就进来了，就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得救了，是不是？这是我们原来的这个次序。但现在彼得他讲，他把圣灵借着圣灵成为圣洁放在前面，然后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这个次序他把它这样翻过来讲，他的用意是如何？那这个问题也是这个时代比较容易忽略的问题，也是我讲到一直要强调的问题。借着圣灵成为圣洁，这是一个追问题，是一个对生命的推动，是讲的圣灵的重生。那如果不是借着圣灵在一个过程的里面得到重生，没有办法成为圣洁。所以圣灵成为圣洁是让人真正的成圣，是真正的生命的更新改变，那个才叫成为圣洁。也不是挂一个招牌贴个标签就成为圣洁，不是，也不是有一次圣灵的感动有一个讲方言的经历就是成为圣洁，不是，那个都没有。那个是有意义，有圣灵的感动有意义，圣灵感动我大哭啊，然后我很感动啊，感谢主啊，然后圣灵感动我，然后我这个愿意信主啊，这些人真好啊，圣灵感动我讲方言，这些经历有意义，不是没有意义，但是这些的经历不代表成为圣洁，大家写。那只有在圣灵的推动的下面啊，在提多书我讲过这段经文，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这样在更新的过程里面才能够成为圣洁。在罗马书第八章也特别讲到，顺从肉体乃是死，顺从圣灵乃是生命平安。顺从的时候，在加拉太书讲到，你体贴肉体是死，体贴圣灵就是活出来那个圣灵的果子，体贴肉体会结出死亡的果子。那这个是圣灵在整个生命当中的一个推动的一个方向，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从开始走到那个圣灵的果子以后才能够成为圣洁，那这一段中间的这个过程是现在比较容易迷失掉的，丢掉的。那没有这一段，没有成为圣洁，不是真正的圣徒。所以他把它放在前面，然后就讲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没有圣灵的更新改变，没有办法顺服耶稣基督，了解吗？就算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我们，但是如果没有顺从圣灵，能够被圣灵改变那个生命，向圣洁的方向走，能够成圣，没有办法真正的或者是完全的顺服耶稣基督，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是他把次序改过来，重点核心是讲他的生命的建立，是讲他生命的这个 contents。 那原来那个倒过来是讲一个事实，是讲一个从次序上的一个事实的推动，但现在彼得把他从这个次序调整一下，他重点是讲的这个生命的内涵，这个事实的实现，这两个重点不同，道理是一样但重点不同。所以彼得所强调的是这个生命真正能够建立起来的这件事实的实现，然后后面才能够顺服耶稣基督，然后蒙他血所洒，那才有意义，蒙他血所洒成为圣洁才有意义，因为有圣灵的推动才有生命改变。所以这样你就了解，在教会的里面有很多人信主很多年，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的信，他生命没有改变。所以有一次这个有位牧师就讲这个圣徒啊，你们都是圣徒，高路圣徒什么圣徒，我听到我就非常，我心里面一点都不舒服，没有。那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清楚，就这一点要清楚哈。好，那这是保罗所彼得所强调的重点是在这个地方，然后从这个强调以后他再向后走推入这个内容。 啊，一节二节我们过去了，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可以随时问哈，可以随时我们会进来讨论。第三到第五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蒙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个必能得着，这个救恩是彼得的一个强调，告诉一个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前面有很多的内容，那这些的内容的里面，他讲到说，你为什么必然能够得着呢？是因为父神的怜悯，耶稣基督的父神的怜悯，然后又借着从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重生了我们，然后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有了那个基业，所以必然能得着。那这个救恩，我们想我们大家都很了解，就不需要多讲了。他主要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救恩的这一个次序的一个形成，和前面的一到二节有点不太一样。后面这一段是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比较常见的次序，一到二节还是强调另外一个重点的一个次序。OK， 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两个连接点，我觉得我们需要去留意的。重生了我们，好叫我们重生了我们，以至于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有活泼的盼望和重生之间有关系。这个活泼的盼望显然是在天上的那个基业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显然是那个救恩得救的永生的那个盼望。那这个所谓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这个词在中文这边翻译是一直是动的，是一个动态 dynamic， 这个盼望一直是 continue 的，在次序里面。所以刚开始我就问这个问题，这个如果主耶稣这个十二月再来，那大家可不可以度假？那有些人说是可以啊，有可不可以做饭？可以，可不可以去？那是可以。那这个可以的根基是那个活泼的盼望，被圣灵重生以后的那个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一直会在我们的里面。那有一个检验的一个点，可以大家给参考。怎么叫有活泼的盼望？那我那次那个潘立群弟兄不是脚断了，我去医院去看他，然后就说那个他说现在脚断了，没有其他的盼望了，本来想去欧洲度假，那个盼望没有了。然后我跟潘立群就分享，就是在我自己病到是发烧40度，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的时候，按照世人来讲那个时候最无望的时候，但那个时候我心里非常大的一个盼望，我就想在上面，哎呦，我现在地上什么都不能做，我终于什么都不能做了，我真的什么都不能做了。然后哎呀，那边那边那个心里面很深的一个盼望，很强烈的盼望，就一直向上面。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信仰的当中，我们真正信主的人和世人完全不同的。世人在病到不能动的时候，完全好像无能为力的时候，他是绝望，他没有盼望了，也不能再做了，什么计划都不能实现，完蛋了，我这一下我就基本上不行。但是对于信主的人，当你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你的肉体完完全全的不能做的时候，那一个盼望，心里盼望直接指向那个天上的盼望，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的信仰的那个特征。活泼的盼望和重生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时候有个非常清楚的检验，就是当你从人的角度来讲绝望的时候，你反而有一个非常深的盼望是在上面，那这一点就很重要。那有这个盼望，才有可能在殉道的时候是带着感恩的心理，有这个盼望才有可能在为义受逼迫，可能要这个倾家荡产或者是没命的时候，仍然还是高兴快乐。如果没有这个盼望，那一切都啥都不是。所以这些都是在检验我们的信仰，检验我们在圣灵重生当中那个生命到底有没有清楚到这个地步。我请大家了解啊，圣灵的重生是一个过程，我不能着急，是一个过程，有的人快有的人慢，但是呢，圣灵重生的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是在我们生命当中要一直追求， 要真正能够建立起来的一个生命的状态。那那个时候的信仰的这个根基才是真正的坚固的。所以这个请大家了解。好，你看第五节他讲到说，必能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得到这个救恩是到末世要显现的，现在并没有显现，到末世才显现。所以那个显现的救恩和你的盼望之间的联系，这个联系又是个活泼的，你没有看到它，但是你和那之间又是活泼的联系。有一节的经文在讲这种的状态，大家记得吗？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信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那这个是你的信心在你的生命当中有的那个确据，有的那个实底。没有看见它，你有确据，你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根基，有底的，这是我的信心所仰望到的那个方向。然后因为这个缘故所推动出来的生命，这个是基督徒的生命，就这样子。那这样的生命在面对逼迫，面对患难，那这些的时候真的是完全站立得住。好，六到七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你看这个转接词，因此你可以大有喜乐。逼迫来了，甚至要殉道了，然后你还有大有喜乐，那原因是什么？原因在这个因此这边，原因在圣灵的重生，原因在你活泼的盼望，所以因此我有大有喜乐。你有了天国的这个确据，真正当我们的肉体真正要灭亡的时候，那个是大有喜乐。为什么会这样？保罗讲的，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日子。那这个是我们对今生和对天国的认识之间所产生的一种的巨大的反差所推动出来的一种的巨大的喜乐，对天国的认识和对现在的认识。那如果我们只是这个沉迷于现在的世上的生活，抓住现在的肉体的生活不放，我们没有办法形成这种的喜乐，没有办法。所以我听到很多的这个信徒在讲这个你呢顺服神啊，神就祝福你，就给你长寿；你不顺服呢啊，神就惩罚你，让你生病，然后让你早死。我这样讲，那这个是错误的，错误的看法。要紧的是他到底有没有得救。如果他得救，那这件的早死这件事情就不是惩罚，是祝福啊。所以司一板在讲道的时候，年轻很有才能的一个执事在讲道的时候就被打死了，那个对司一板来说不是上帝对他的惩罚，是对他的祝福。他早日吸了地上的劳苦，做工的果效要随着他。所以我们用今生的寿命的长短来衡量上帝的这个祝福与惩罚，这种的衡量是错误的。这种的衡量和真正救恩所揭示的到底什么是祝福，什么是咒诅，是不相合的。你想了解这一点，大有喜乐。然后呢，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承认百般的试炼中会有忧愁的，这个会。然后呢，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在显现的时候得到尊贵和荣耀，是想要结果。那我们可能要问这个问题，那我不想那么太宝贵，因为经历试验太痛苦了，我可不可以就不经历试验，不是太宝贵，我也不想那么多的荣耀，这样可不可以？ 那彼得讲出了，如果你经过试炼，确实是很痛苦，但是经过试炼，你的信心被熬炼以后，就更显宝贵，比金子还要宝贵，然后将来会得到尊贵和荣耀。这好像是一个说，哎，如果你经过试炼，你愿意的话，你就会得到更好的。那我就另外一个这个选择，我呢不想更好，差不多就行了，我可不可以少一点试炼？我可以在世上轻松一点，干嘛进入试炼很痛苦的？可不可以这样子？这是我的问题。我这很多很多基督徒也说，哎呀，我不要太追求，太追求有点痛苦，我只要差不多就行，给自己留点余地，我也可以 enjoy 一下，这个完全都投入，这个太痛苦，很可怕的事情。大家怎么看？有可不可以这样选择？那有些人解释说，哎，上帝这么爱你，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要苦其心骨，劳其心志，因为上帝要大大赐福你，所以要给你苦受，那你应该忍受，我为了那个大大的赐福是值得的，这一种的解释。那有人说，我不要那么大的祝福，那我就少一点痛苦。如果是我，我也会这么选择，我不要那么大的荣耀，我就一点点就好，我少痛苦，这个痛苦是难受的，可不可以？那这是在我们信仰当中经常挣扎的问题，就会影响我们信仰的道路，很多的决定影响我们，很多在神面前的立志会影响的，可以吗？信心试炼更显宝贵，可以得着将来的荣耀，这件事情反过来没有经过信心的试炼，不晓得自己站得住站不住，不是得荣耀的事情，可能连救恩都得不上。大家清楚这一点？所以上帝所救的人，上帝所拣选的人，他定义要熬炼的人，必定会得荣耀。但是不接受上帝的熬炼，不想在信心的当中被建立的时候，他不是真正在救恩里面的人啊。保罗又讲过一段经文，他说呢，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若传福音就有奖赏，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 OK， 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传福音就有奖赏，那我不要奖赏，那我也不传福音，我不传好是打平了 balance， 在神面前我就是刚好是我是 innocent， 我平的，不是，我说不传就有祸了，你要传就有奖赏，这是上帝的这个对人的一种的推动的方向。所以耶稣说他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个羊得了生命一定要得得更丰盛，那真正得得更丰盛生命的这个羊才是神要建立的羊，真正得更丰盛生命的羊才能够真正荣耀神。所以上帝救人非常重要一个核心的目的是荣耀他自己，不是荣耀人的。上帝在人类当中所施行的救恩，耶稣基督来，圣灵的重生，这一切的工作是为了荣耀神，借着对人的拯救，最终被荣耀的是神。那这个才是一个核心的重点。所以当我们的信心被试炼的时候更显宝贵，然后得到尊贵和荣耀，确实是在神里面得到这个尊贵荣耀，但是这个尊贵荣耀重点是为了荣耀神。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不能够荣耀神的人，不在上帝的这种拣选中，大家了解吗？所以得救不是一个这个 break even， 我有没有，不是这样。得救这件事情是必定要荣耀神的这个生命，这个是神救人的非常重要一个核心的目的。不是说这个人要淹死了，然后把他从水上拎上来，他就活了，没那么简单。就在这个里面有神的荣耀在里面。要借着他的救恩会显出他的荣耀，那人因此在神的荣耀当中有份，也颂赞神的荣耀。所以这一点上我们要了解，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得救的人都要荣耀神，都能够荣耀神啊，那这个是一个方向啊。
第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这个是彼得说你们信徒应当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那我们常常说这个人是爱主的，这个人不爱主，没有见过他就是爱他，到底爱不爱他，没有见过他，这个是确定的。我们这些彼得当时讲的时候是对那些的信徒，是他们没有见过耶稣基督复活的。那彼得见过，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升天了，后来保罗见过啊，跟保罗显现，其他人没有见过，这些的信徒没有见过。所以彼得说你们没有见过，但是却可以爱他啊，这是一个应该有的状态。你没有见过他，确实爱他，没有见过他怎么爱他，爱主的。那我觉得在我们的一个信徒生命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到，没有见到他是可以爱他，虽然眼没有见过他，但是他却是真实的，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建立的、所推动的恩典却是真实的，因此我会爱他啊，这个是应当有的状态。然后呢，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信他就有这种大的喜乐。大家了解这个背景是将来要面对逼迫的背景，因为信他就有这种大喜乐，所以这个喜乐直接是和旧恩连在一起，直接和那个将来荣耀的盼望连在一起，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注意这个连接词哈，灵魂的救恩是怎么出来？有个果效出来，这果效是什么？信心的果效，信心的果效走向灵魂的救恩。啊，讲一心称义这件事情，但他特别讲到信心的果效，这个信心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来一种的结果。那前面讲到重生，讲到成为圣洁，借着圣灵成为圣洁，这个果效出来，那这个就是得到灵魂救恩的确据，得到灵魂救恩的证据是在这种果效的里面，是由信心推动出来的。信心、圣灵的更新、生命的改变、圣灵的果子，这个果效就看见灵魂救恩的确据。所以大家就了解，我们来到教会，信主以后来到教会，我们自己要特别 emphasize， 我们特别要重视、特别要推动的一件事情是这件事情，是这件事情，不是说我信主了，然后这一辈子全部离开教会，到最后临死的时候，我来到教会以后，哈利路亚，我信主，回来得救，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早一点能够回到教会，早一点能够在教会里面把生命的这种圣灵重生的生命建立起来，真正有一个信心的果效，有这个救恩的确据在生命的里面，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事情，这是在教会里面非常需要强调和重视的事情。所以我在教会里面，我们那个玻璃层上面我特别讲的成全圣徒，在以弗所书保罗特别讲这件事情，教会的功能是成全圣徒，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是指神的真道，有传福音的，福音传出去，有牧师和教师教导和牧养他，然后成全圣徒，建立这个教会，圣徒被成全了才能建立那个教会，那个教会是成全的圣徒所建立的教会，这个教会才是属基督的教会，这个教会才是耶稣基督的心腹，这个教会才真正的被他接到天国上去。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这种生命的建立，成全圣徒这件事情，这教会的当中是一个核心的施工。需不需要传福音？要。传福音要干嘛？让他来教会，来教会干嘛？要被成全。被成全以后，真正成为圣徒，那这个教会才是神真正将来所接到天上、神所悦纳的教会。所以每一位信徒来到教会，都要有这种概念，一定要有这种概念。你去到哪个教会都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带着这种概念：我到这个教会，我到底有没有被成全为圣徒？这是重点。前几天和那个几个传道人在一起碰面，又产生这种争执，就是灵恩派、福音派，到底哪一个派更派？ 哪个派更对，哪个派不对。然后他说灵恩派，灵恩派你们有这个问题啊，福音派你们有这个问题啊。那个灵恩派说，我们灵恩派现在发展很大，我们传福音比你们传的更多，建立教会建立比你们更多，是你们的现在 double 啊，你们福音派有很多的问题，这样子。后来争论，那我后来我就说，我说不管什么派，你这个教会是不是成全圣徒的地方？我不管有多少人，你这个教会是不是成全圣徒的地方？到底有没有把圣徒的生命从你教会当中被成全被建立起来？你这个有了，你这个派才是对的，没有这个你再大的派没有用。那这是核心的事情，所以请大家了解哦这一点。好，十到十二节，论到的救恩，论到的救恩了，彼得特别要把这个救恩的事情要把它讲清楚。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面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大家请留意哈，众先知要预先说你们得恩的那个众先知是包括从旧约到新约所有的先知，众先知、okay. 那众先知他们都详细的考察了，详细的寻求考察了，他们对救恩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一个认识，是因着他心里基督的灵圣灵在旧约到新约都在启示这件事情，都在告诉这件事情。有一个点我请大家留意，现在的有关救恩的说法和旧约先知的看法不一样啊，这个就很奇怪了。所以我说现在这个我们对外邦信徒有一种奇怪的看法，觉得犹太人都是很傻的，太傻了，拼命遵行律法，对自己要求那么严，结果没有得救。你看我们信一下就得救了，我举手一下举止一下然后受个洗我就得救了，然后我可以随便生活，物质丰富，随便放纵，我爱犯罪也没问题，反正耶稣爱我就得救。你们犹太人真傻，自欺欺人，不是犹太人，是我们这些外邦人。这个救恩从旧约到新约在原则上根本没有改变，一模一样，完全没有改变。我们自己在这上面，我用一句闽南话叫嘎嘎嘎瘾，闽南话听得到，嘎嘎嘎瘾，自己过瘾，这不太好听的话，自己骗自己。没有这样的救恩，旧约的先知就已经详细的考察，从亚伯拉罕开始，从亚伯拉罕以前的亚伯开始，从挪亚开始，以诺开始，都详细详细的考察这个是救恩。这个救恩里面的 contents 有很多很重要的内容在这个当中，也包括摩西，包括大卫，这些所有的人都在考察这个救恩这件事情，然后在这个时代传给我们。那我们这个时代所领受的救恩和旧约先知所考察的如果是截然相反的话，我们一定是错的。那新约时代的先知这些使徒他们也是在旧约的这些先知的共同的考察和承传的下面所得出来的，同样的一个救恩都是上帝给的，都是圣灵启示的，都是一样的。那这个救恩就和前面我们所讲的生命的推动生命的改变有关系的，有直接的关系。所以真正得救在这个时代成为圣徒，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那这个圣徒是经得住旧约圣经的检验的，是在旧约的那些先知的考察的内容的里面是相合的，而不是相反的。不是现在得到一个灵丹妙药一个 formula 随便给你打一针的话你就搞定了，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我请大家特别了解啊，这件事情那把旧约先知新约先知全部串在一起，所有的先知考察这一件事情详细，那我们就知道这里面的关系，这里面的内容啊，是旧约新约是一起的啊，这样一个情况。好，然后他说预先考察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的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旧约的里面有很多实践上的这个预言啊。
这个是有的。十二节，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并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好，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他们所传讲的这一切事，并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这个是从何而来的？他传这件事不是为自己，是为你们。啊，这些经文在讲什么？是他们自己已经清楚什么是救恩，他们自己已经清楚自己得到这个救恩，他把这件事情传给还不清楚的、还没有确据的你们、我们，是这样。那我们了解、学习，到最后我们自己清楚，我们有确据，我们要传给那些还不清楚、还没有确据的他们。那这个是救恩的传承。换句话说，如果当我们在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传讲救恩道理的时候，自己都不清楚，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了解吗？所以在教会里面做教导，包括我们出去传福音，这个是非常大的挑战，不容易的。我可以很确定的讲，很多人出去传福音，传的福音都是不完全的福音，甚至是错的福音。我亲自听过一个教会的长老讲，你信耶稣，信耶稣就凡事都顺利，想要啥有啥，你就平安喜乐，你以后就全都快乐，是教会出长老。那是一个非常不清楚的一种的福音，然后就传了一些人信了不清楚的福音，成为不清楚的信徒，就在教会里面过一个不清楚的基督徒的生活，那就是误导。所以我觉得求神怜悯我们这个时代，要怜悯我们这个时代，大家要把这个救恩要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情，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好，为了你们，那靠在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靠着圣灵的开启，才能够把真正的福音传出去。后面那段经文，你看哈，天使也愿意详细看这些事，天使很愿意详细看这些事。哎，彼得讲这句话好像很突兀哈，讲了先知，讲了耶稣，讲了神，讲了圣灵，最后讲了天使。他说关于救恩这件事情，天使很详细的看，很愿意详细的看。哎，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怎么 work？ 那讲这节经文干嘛？这节经文在讲什么？天使也详细的看。天使从上帝创造之前，在整个人类的救恩实行的过程的当中，在后来末日审判，天使都在看。这一个救恩是一个这样一个从开始到结束持续性不改变的一个事情，所以天使在看整个的这件事情，上帝怎么样从这个当中，从灭亡的人的里面，竟然可以让这些的罪人重新的得救。他的得救不是好像这个哪个大佬到那边监狱里面抓一个人，你是我的小弟，我就把你救出来，不是这样。这些人已经陷到罪里面的人，怎么样上帝会把他改变？天使非常惊奇这件事情，因为天使犯罪，上帝有没有救拔他？在希伯来书说，天使犯罪，上帝不救拔他，他不救拔天使，他却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天使在看，他们本身原来就是神所造的天使，有一批天使就堕落了，成为撒旦，成为有罪的，将来他们会落入永远的沉沦，永远审判他。那同样的，人也因为这个缘故，人也都犯罪了，也都是有罪的，上帝竟然可以在这些犯罪的人里面救出一些人，让他们成为圣洁，这件事情对于天使来说是太奇妙了，太不可思议了。那这件事情的内容，那些人被救出来的一个情况，在天使的眼睛里面，他要看见上帝的荣耀，
他绝对不是顺服你的权柄，你是大佬，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也没有办法，反正你是这个有权的，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的。这些的天使是圣洁的，他在当中要看见上帝的圣洁，怎么样在圣徒生命的圣洁的里面，这样彼此相合在一起，他很惊奇的。所以天使是服役的灵，为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来做工，他详细看，他也按着神所差的去做当中。所以彼得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把整个的救恩从众先知到天使，一直拉到现在，也拉到未来，这个救恩要从这个整个的层面来看比较清楚。好，我们内容就到这里，可以吗？看下面的这个问答题哈。第一个，蒙父神恩召拣选的人是否都会顺服耶稣基督？蒙恩召拣选然后随时受洗的，是不是他们都会顺服耶稣基督？是不是都会？不一定啊。什么样才会？什么样的人才会？对，借着圣灵，前面讲的借着圣灵成为圣洁，成圣的人，追求成圣的人和真正得以成圣的人，追求成圣的人，他们会渐渐的会顺服，愿意顺服，逐渐的多的顺服，得以成圣的他们才能够真正的比较全然的顺服。如果在这个当中不再追求，不在真正成圣里面的人，他们不是顺服，他们是悖逆，将来会被神弃绝。那这个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上帝对整个的犹太人和到新约的时候，上帝对所有的教会一个原则，同样的一个原则。好，第二个，若是救恩到末世才会显现，当下是否可以这个有得救的确据呢？到末世才显现，我现在没有确据，我还是糊里糊涂啊，我也不知道到底得救没有，那怎么办呢？我不是活在恐慌的当中吗？啊，有没有得救的确据？应该是有的吧。得救确据是什么？都在经文里面了哈。活泼的盼望，你的圣灵有活泼的盼望，蛮有荣光的大喜的啊，这个是确据。就刚才我讲的那个例证，当你生病，当你觉得你完完全全没有任何办法的时候，就你觉得你的肉体已经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盼望的时候，那个时候你那个活泼的盼望直接升到天上，直接指到天上，那个是你的确据。主啊，我愿意见你，那是我的盼望，这个是我们的确据。好，当另外一个确据，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因为有圣灵的果子显出，真正生命被圣灵更新改变，那这个确据是在别人的角度来看会看得比较清楚。那这个特别是在教会做牧养的人，做带领的人，我们对信徒观察这个信徒的生命是不是对的，他方向是不是走得对的，他到底有没有在这个救恩的上面很清楚，这个是我们观察这个角度，他到底有没有接触圣灵的果子来，生命有没有更新改变，还是活在原来旧人的里面，还是活在罪的当中，那我们是可以看的。好，第三，信心被试验而宝贵，但是会忧愁，能否可以不要试验只要喜乐呢？啊，这个不要试验，因为忧愁可不可以？都不可以，必须要经过试验，因为经过试验和试炼以后，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更新。经过试验和试炼以后，才知道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被更新的。因为那个时候，在罪的面前，我们真正跟罪说不的时候，我们才确定我们不是罪的奴仆，我们才是义的奴仆。没有这个信心的试验，我们自己都不晓得我们到底在哪里。所以，这个对每一个信徒是很宝贵的。是我们自己，那彼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13:5 Test yourself, examine yourself。 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很重要的哈。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呢？
Yeah, test yourself, examine yourself， 他告诉我们要省察自己的，查什么？查我们到底有没有信心。
那这个信心是在试炼的当中检验出来，
到底有或没有？我就有，我就喊口号，我有信心，我一定可以得救
啊。那很多这个现在励志的，有些的这个社会一些励志的一些的东西，这个是靠喊口号的，也包括传销也是靠喊口号的，就是喊口号嘛，现在我要赚多少钱，这样那个自欺欺人，没有经过试验，那一检验都垮掉了啊，这个不行。
好，第四，信心的果效是灵魂的救恩。信心的果效是一次性的还是持续性的？
你请大家了解，我特别强调这一点，信心的果效是持续性的。得到灵魂的救恩，他得到以后，他就守住，他就持守住一生的来跟随主走。不是说，哎，我有果效了，哇，我现在终于有果效了，所以我现在可以放纵了，我可以想干嘛就干嘛了，因为我有果效了，我已经有证据了，我也拿到 passport， 我已经拿到签证了，所以没关系，爱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错的。那样的人并没有真正有确据，真正有确据的人，他会抓住这个确据不放。我竟然有了永生的确据，那这个是我一生要护住的东西，那这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保护我像标杆之旁。所以这个状态应该是这样。
好，后面一个旧约先知哈，我拉两次旧约先知详细的考察救恩，考察救恩的时候，耶稣还未降临，他们如何考察
圣灵？从旧约到新约，神是一样的开启，他们可以考察，所以他们考察的救恩一定不是两个版本，绝对是同一个救恩。我就说，现在如果我们所领受的救恩和旧约的那是另外一个版本的话，是我们有问题的。同样的一件事情。
好，后面填空。第一，蒙神恩召的蒙神恩召拣选的人未必顺服主。第二，后面啊，借圣灵成圣的人，你可以说必定，也可以说必然。
成圣的，借着圣灵真正成圣的，是必定或必然顺服主。
那那些不顺服主的人，我们就要晓得他还没有成圣，还没有被成圣，那我们就要在这件事情上帮助他，让他能够得到圣灵的成圣，牧养教导都在这方面做很重要的意义。好，后面当下显现救恩，
哎，你看哦，这个词有点那个。
当下显现的是救恩的证据哈，我们有证据的。末日是显现救恩的结局。我们现在有证据，有确据，但真正的结局在末日显现。那个时候到底是麦子还是败子，到底是有油的还没有油的，末日就显现了。信心被试炼，难免忧愁哈。信心被试炼，必有喜乐。信心被试炼，会显出宝贵来。那个宝贵有一个真实的，真的是信。第四，信心的果效是生命的果子，要生命要结出果子来，这是信心的果效。信心的果效不是喊口号，是生命的果子结出来，确实活出来，不是给自己打气啊，这都不是。信心的果效是灵魂的救恩。最后指向的方向是灵魂的救恩，是和我们的生命被圣灵重生有直接的关系。好，啊，圣灵在当下的时代工作，圣灵也在人类历史当中工作，那这个是我想的圣灵的工作，从开始直到结尾都是一样的。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大家都要结圣灵的果子了，都要有建立活泼的盼望。好，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每当打开你的话，每当思想你的话的时候，主愿你的话都能够扎我们的心，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里的面前啊，被督责，被教训啊，在你面前可以学艺，在你面前啊，可以真正的啊得到圣灵你要赐给我们的那种生命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谢谢主，帮助我们在你面前继续的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